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德育课本，初级替篇第一则故事，泰伯采药。我们先看图像。泰伯让国，屈顺其亲，织经采药，披发纹身。这一则故事是讲到泰伯，他逊让王位的故事。因为泰伯他有三个兄弟，他身为老大，下面还有两个弟弟，一个叫仲雍，一位叫季历。他的父亲周太王看到了季历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生的时候有瑞相，再看到这个小孙子的确是不凡之才，所以心里就有意思，把王位传给季历，让这个小孙子昌他能继任在下一次的王位。泰伯他知道父亲有这样意愿的时候，他就屈诚亲意，如何来让父亲不会为难之下让弟弟呢能继承王位。所以由此可知，泰伯必须用一些巧妙的办法，才有办法令天下的百姓服从，也不要让父亲为难，自己呢也可以不要受到大家的怀疑，对于他的弟弟能因为泰伯这样的礼让而继承王位。因为泰伯他也不希望有人批评他的弟弟是用不当的手段来取得王位，所以泰伯他就要想一些方法来让季历顺理成章即位。他就用采药的借口，他把自己纹身装扮成披头散发，让别人认不出来他是谁，也让天下的人知道凡是纹身之人不能当帝王。可见泰伯何其用心良苦。这一则故事是说明兄弟之间他们的手足之情之伟大。自古以来我们说手足骨肉，那么在过去手足是一体，父子也是一体，夫妇也是一体，因此古人他们对于一家人都懂得和和气气来相处。这一则故事也正说明了他们具备有这样友爱的精神，所以才能名垂青史，作为后人最佳的典范。请看课文，泰伯采药。因泰伯周太王长子，弟季历，生子昌，有盛瑞。 这里讲到泰伯是殷商时候的人，他的父亲泰王被封于周的这个地方当泰王。泰伯他身为长子，弟弟啊，三弟叫季历，二弟叫仲雍。季历生子昌，季历当时生了一个儿子叫昌，有很特别的瑞相，因为当时生产的时候有一些吉祥之鸟盘旋在季历的家里，盘旋在上空，有这样的瑞征，周太王就特别在意这个昌，所以从种种的迹象感觉太王他有意把王位传给季历，而后再传给昌。所以说太王有传位季历以及昌之意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周太王他看到有这样的瑞相，所以打定了主意，他很希望能达到这样的愿望。泰伯之父意，即与弟仲雍相约。所以当泰伯他知道父亲有这样的意思，他就跑去跟他的弟弟仲雍两个人互相来约定，事先先商量一下，把父亲的原委来跟弟弟商量，应该如何来顺承亲意。所以他们两个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因父病以采药为名，桃枝荆蔓披发纹身，事不可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刚好周太王生病了，于是泰伯就跟仲雍两个人就以采药为名，就到南方荆蛮之地以采药为名离开了周。那么离开周之后，他披发纹身，事不可用，披头散发，自己又纹身，来表示他完全不想继承王位，用这样的方式，一则逃避父王派人来追查，二来也表示自己决意离开周，希望把这个王位，周的王位就让给季历。那么在历史上，泰伯这一段事迹也有多种的讲法。他首先借着以采药为名到了荆蛮之地，那么到了荆蛮之地以后，这些人都没有受到教化，泰伯在此地就教了这些人，于是这些荆蛮，这个蛮漠之间这里的居民呢，本来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化，因为泰伯来到此地之后就开始教育他们。 所以渐渐的，这个金满的地方，大家都引以这个泰伯，就好比是他们的领导者，是精神领袖一样，推崇他，接受他的教育。最后这个地方就成为吴国，所以吴国的始祖就是泰伯在此地建立的。那么泰伯他并不是这样的顺利就离开了泰王，并不是只有以采药为名披发纹身而已。我们看孔子他怎样称赞他，孔子以至德表之，因为孔子说道，泰伯岂可谓至德也已矣，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德而称焉。孔夫子为什么如此的赞叹泰伯，他这样至德的表现，可以说老百姓呢没有办法来赞美他，没有办法称赞他。三以天下让，第一让，以采药为名，携弟弟离开了皇室。第二个，父亲过世的时候，他没有回去奔丧。两个长兄没有回去奔丧，顺理成章，季历就当为主祭者。这个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里头，凡是主祭者一定是长子，才有这个资格。他没有回来，季历当主祭，他没有来奔丧，就不愿意惹出了更多的麻烦。因为只要你一现身，一定所有的人都要拥在泰伯来继承王位，所以泰伯他决心要让季历，所以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并没有回来奔丧，让季历得以在父王过世之后继承王位，这是第二让。第三让，就是当时的朝廷也派了许多人到这个荆蛮的地方来寻找泰伯，泰伯为了不被认识出来，所以他披头散发，身体也跟一样这些蛮荒的族人呢一样文采文身，就好比是同化在这个区域里头的人，断了季历派人来追查的这个缘由，让他没有机会察觉泰伯在哪里，也让泰伯真正的断了周朝还有这两位长兄的这样的意念。那么季历他也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仁者，他看到两位哥哥如此的礼让他，他也不负众望，也把这个王位治理天下也做得非常的好，最后把王位又传给了昌，也就是很贤明的周文王。 因此孔子才会这样的赞美泰伯，的确用心良苦，用以三次天下让，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弟弟继承王位，可以说是用心良苦。请看后文，李文庚为泰伯之讨，尊诸柱以让商为定论。李文庚说道，泰伯之所以会逃到南方，按照朱子的讲法，他是以让商为定论，因为在当时商已经接近商末了。那么周王周太王他是一个有治基之人，在他这个地方可以说日益的强壮，太王也有那种心，想要统一天下的这种雄心。那么泰伯他知道父亲有这样的意思，他颇不以为然，所以他才离开了周，离开了太王。这是朱子的论点。历史上的记载，每一段记录都有它可考之处，此地所要诠释的是泰伯他友爱兄弟这样至德，还有他孝亲顺亲之意，这是最为难能可贵，也是最值得后世人学习的地方。所以不管史籍如何记载，泰伯他用心的确良苦，然及其莫亏太王爱季及昌之意，率众弟飘然远去，使王季自然得位，而太王亦无立爱之嫌，其屈权于父子兄弟间者，浑然无稽，非至德其孰能之。我们看到泰伯当他观察到父亲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，因为他很爱季昌季历，还有喜欢这个孙子昌，有这样的意思之后，泰伯他就跟弟弟商量离开，让季历他能自然而然地取得王位，也让父王没有立爱之嫌，没有偏颇，没有偏心，能让天下的人心服口服。其屈权于父子兄弟间者，浑然无稽。泰伯的确他这样的做法真的是极尽善巧方便，让大家无稽可寻，他是刻意的。所以说非至德其孰能为之，如果不是有至德之心，怎能如此做到呢？也无怪乎孔夫子会这样的赞美泰伯，的确这样礼让谦让之心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。想一想，王位一国 都在你的手下，何其尊贵，生活何其富贵，这么多人拥护你。然而泰伯一点都不为所动，可见泰伯之心，他是何其的大公无私。他为了不要让家庭起的纷争，也不要让父王有利爱之嫌，他做了这样的抉择，实在是非常的难得。包括他的弟弟仲雍也是如此。而后来泰伯他在南方荆蛮之处创立了吴国之后，他在此地就为王，大家推崇他领导此地。那么蛮荒的这里的居民也受到泰伯他的教化，也逐渐的好转，民风德教都具备。泰伯他没有子嗣，所以等泰伯过世之后，仲雍就接着继承王位，也在南方教化此地一方的百姓。这是历史上这样的记载。那么我们看到兄弟手足之情，他能这样的谦让，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非常难能可贵的一项美德。我们看这个友，友爱的友，友的骨字就是两只手合在一起，也就是说两个人是一体的，两个人的力量何其大。所以一家人他为什么能和谐，也就是一家人从父从子都能一团和气行孝道，能行孝道必然也能行悌道，也就是兄弟之道。从泰伯采药这则故事里头，他就完全表露无遗。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。赵孝征祠，先看图像。赵孝玉姬，自述体肥，愿代帝祠，两得全归。这一则故事是描述兄弟两个人在混乱的局势里头，不幸弟弟遇难，被盗贼所抢，眼见盗贼就要吃弟弟的肉，哥哥赵孝他急忙地跑到贼窟里头，不顾自己的性命，他哀求着这些盗贼，希望能放走他的弟弟。他自己比较肥胖，弟弟身体虚弱，所以应该由哥哥来代死才对。想不到这些盗贼听到他们两个兄弟的对话，非常的感动，最后两个人都得到了安全。这一则故事是说明兄弟两个人不分彼此，肯以自己的性命来为对方付出，这是非常感人的故事。请看课文。 赵孝征死。汉赵孝，字长平，与其弟李相有爱。贼者故事发生在汉朝的时候，后汉的时候。由于东汉末年王莽作乱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许多人面对天下大乱、盗贼四起的情形之下，真的是民不聊生，所受到的身心打击、生命安危，经常是在颠沛流离当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两个人不幸遇到了盗贼。可是赵孝跟赵李平常的感情就非常的好，可以说是哥哥照顾弟弟，弟弟非常的恭敬哥哥。岁饥，贼据宜丘山，掠李，将食之，孝奔贼所。岁饥是指的，因为天下大乱，所以到处闹着饥荒，人民缺少粮食，到了没有什么东西吃的时候，竟然也吃起人来了。所以盗贼他占据在宜丘山，把赵李给劫走了。这个时候的哥哥赵孝忧心如焚，所以就奔到盗贼这个贼窟的地方，跑去那里，他希望能换取弟弟回来。所以在面对盗贼的面前，他就说道，曰：李病且疾，不堪食，我体肥，愿代之。在这么多盗贼的面前，赵孝义正辞严地哀求着这些盗贼说，弟弟李赵李他生病，而且这么瘦弱，不堪食，他不能吃的，因为他这么瘦弱，我胖，我可以来代替他。弟弟听到哥哥这样感人之话，弟弟就说道，李不允，曰：我为将军所获，死亦命也，汝何辜？赵李看到哥哥不顾自己的生命跑到了贼窟，他听到哥哥这样说，他就不允许，他就说道，我呢，今天被抓来，我心甘情愿，这是我的命啊，跟你无关，汝何辜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是何等感人的场面。于是兄弟相抱大哭，贼被感动，并视之。试闻赵分别谦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兄弟俩仿佛就是在临别、临死的一种诀别，所以两个人抱头痛哭，哭得非常的伤心，真的是情到真处。 无怨尤。哥哥照笑，他出自一片真诚之心，一心想要替代弟弟。弟弟也非常感动，哥哥他有如此牺牲自己性命的真诚感动，所以涕泗纵横。盗贼也是人，在面对这样的情景之下，所有的盗贼也都被纷纷的感动了，纷纷弃下凶器，并且扶着两个兄弟释放他们回去的。这件事情后来传开了之后，也传到朝廷了。朝廷他认为赵孝兄弟两个人他们的事迹值得后世人的效法，所以就分别签寿。分别签寿就是指分别授予官位。后来两个人也都当了官。赵氏昆仲以智信效尤而化及盗贼。此地讲到赵氏昆仲，昆仲就是指兄弟，以智信效尤，以智情有爱之情，智信有爱之情来感动要杀害他们的盗贼。这个也在说明了人纯善之心一起发，是肯定可以感受周遭的一切。所以说夫恶智杀人而食之贼，且当纵贼饥饿汲汲待食之时，尚可令起慈心，则世间安有不能化之人。此地说道，世间至恶如盗贼这样杀人不眨眼，抢夺掳掠，目不转睛，一点人性皆无的盗贼都能感化的，那么世间哪有其他的人不能感化的呢？孟子讲人都有恻隐之心，那么为什么恻隐之心不是每一个人随时都能兴起呢？原因就在我们的环境。所以《三字经》里头就说到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原本人都有一颗善良的真心，一颗纯善的本性，但是因为我们学习环境的不同，才让我们养成了许多种种不好的习性。那么我们深知，每一个人既然有这样的善良的本性，当我们面对许多不好的人、不善之人，甚至非常凶猛恶劣之人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想到孟子所讲人都有恻隐之心？如果我们也能用真诚之心，深信也能感化启动他们的慈爱之心。赵孝他就是用这样的真诚心，所以感动了这些盗贼，也能生起慈心来。 古大学云，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，不其然乎？大学云，大学是四书里头的一部，在大学里头就讲到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，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修身才能齐家，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。我们翻开史页，为什么一个国家王位要有那么多人争夺呢？国家为什么不能长治久安？帝王之位为什么不能长保呢？就是因为兄弟多，大家争夺王位。所以此地就讲到宜兄宜弟，宜兄宜弟就是指兄弟之间能相互友爱，相互谦让，相互包容，相互提携，能做到如此，才能教导全天下的百姓。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泰伯，他能逊让其位，让弟弟继立，他能顺利登基，也就是宜兄宜弟的表现。不其然乎？不就是如此吗？治理国家就应当要如此，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。赵孝两个兄弟如此的友爱，的确令人感佩。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。徐武交地，先看图像的四句。徐武交地，半读半耕，取多于寡，以成地名。这一则故事也讲到，身为长兄的徐武，他为了让弟弟也能够成名，也能够立于当时跟他一样被举孝廉，所以极其用心的来提携两个弟弟。当两个弟弟也长大成人，在这个时候他想到如何再让弟弟更上一层楼，所以他就故意把家产分为三份，自己取最好的，让两个弟弟得到的是少又不好，让所有亲朋好友，所有当时邻里之人骂这个哥哥贪婪，推崇两个弟弟的谦让。等到两个弟弟在品德、在学问、在产业上有一点点成就，同时也得到推举为孝廉的时候，哥哥徐武才召集的所有的亲人宗亲聚集在一块儿，把他用心的要让两个弟弟成就的这个苦心，他才表露出来。当时在座的人非常的惊讶，也让所有邻里之人呢非常的讶异。 徐武竟然是这样的一个长兄，疼爱他两个弟弟，提拔他两个弟弟，真的是用心良苦。请看课文，汉徐武父祖二弟晏蒲佑。汉朝的时候，有一位叫徐武，他有三个兄弟，父亲很早就过世的，两个弟弟，一个叫许晏，一个叫许蒲，年纪还非常的小。在过去传统的家庭里头，长兄如父，尤其父亲已经过世的，身为长兄的徐武，他必须要肩负家庭的重责，不但要负责生计，更要提携照顾两个弟弟，可见他的责任有多深广。而徐武他非常的孝顺，他知道他的责任非常的重大，两个弟弟又这么年幼，所以他非常的辛苦，每天他要到田里工作，两个弟弟因为太小帮不上忙，他把弟弟安置在树边阴凉底下，就教着两个弟弟学着看如何来耕种。吾每耕，令弟旁观，夜教读，不朔教，即自贵家庙告罪。所以每一次徐武他到田里耕种完之后，晚上他还要教两个弟弟来读书。我们看到这里非常的感动，白天到田里工作已经非常劳累了，晚上还要课督促两个弟弟学习读书，非常的辛劳。不朔教，即自贵家庙告罪。如果两个弟弟不肯受教，教不来，哥哥徐武他会很难过，他会自己跑到家庙，就是祖庙，自己祖先的庙堂之前去告罪，向祖先禀明他今天教导不力，所以两个弟弟才不肯受教。人行有不得之时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反求诸己，也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没有办法做得顺利，没有办法达成目标，这个时候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别人，应该要反求自己，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哪里做得不好，才会有这种结局的产生。而今天徐武他这么认真地教导两个弟弟，可是弟弟不受教，哥哥他就会把所有的责任自己承担了下来，在祖先之前告罪是自己的过失，忏悔自己没有尽心尽力做到，这是何其的感人呐！后来武举孝廉，以弟名魏贤，乃西产为三， 自取肥田广窄，列者与地，人皆称帝而比武。我们先看到此地，徐武他如此的辛勤为这个家庭而努力，同时也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，这样的志行很快的就传遍了邻里，所以后来就被推举为孝廉。我们晓得在汉朝的时候，地方上都会推举孝廉，得到这样殊荣之人，他成为邻里的典范，大家对他非常的推崇，而且国家也会授予俸禄，给你加冕。徐武他得到这样殊荣之后，他觉得两个弟弟也应该像他一样，因为两个弟弟也是很善良，为兄的不愿意专美于钱，所以他也用心良苦，在此刻两个弟弟也成家了，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方法，把田产全部把它划分了三等份，自取肥田广窄，自己偏心，在外人看起来好像徐武非常的偏心，把好的田产，把宽广的房子自己占为己有，把不好的列者土地也不好的这两份再分给两个弟弟。当时两个弟弟也不敢向哥哥争议，不敢跟哥哥讨价还价，因为两个弟弟是由长兄从小把他抚养长大，所以对哥哥非常的尊敬。哥哥今天取了这么多的田财，两个弟弟也是心甘情愿的礼让哥哥，可是我们晓得在内心上面，徐武他要承担多少的人来咒骂他，来侮辱他，他要承担多少鄙视的眼光来对待他。我们就晓得徐武他的确真的是用心良苦，及帝君德选举乃会宗亲，弃言其故，悉推产于地。两个弟弟的这一番表现，不跟哥哥计较，能甘之如饴守着兄长分给他的这些田产，在那里辛勤地耕耘着。而徐武他故意表现贪婪的行为，在这个时候邻里之人仿佛见到了徐武的真面目，渐渐的对他两个弟弟燃起了无限的敬意，看到他两个弟弟这么谦让，不愿意跟哥哥计较，而且就眼看着哥哥取得那么多的田产，所以凸显了两个弟弟的德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两个弟弟也分别被推选了孝廉。 这个时候，徐武他终于站了出来，于是他就把他的原委跟所有的宗亲族人来宣告，在众人之前，他把他的心意完全的道了出来。人他至心纯心的真假没有办法去掩饰，徐武他从过去是这样的爱护他的两个弟弟，为什么突然一夕之间会变成一个贪婪的哥哥呢？这也是徐武他要忍受很大的侮辱屈辱，才能够让众人能改而推崇他两个弟弟，所以他就把他这一段极其用心良苦的这样的心意涕泣于众人之前，把他全部的宣扬出来。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不为其感动，而徐武他也是一位很会经营的人，他在分了那么多田产之后，他也悉心的经营，卖力的耕作，所以他的田产一下又暴增了数倍之多。在这个时候，他把所有的田产又全部归于两个弟弟。徐武他这样的用心的确是非常感人。我们看后文，徐武与薛苞事成一番比例。薛苞也是汉朝的人，他的情形跟徐武是不同的。薛苞他自己分的少，他给侄子分的很多。薛苞让媒取恶，不欲居己己肥直之名，故设种种誓词以掩之。薛苞他的情形，他让媒，他把好的统统归给侄子们，自己呢取最差的最贫瘠的这些东西才归为自己所有。然而他还是不愿意让别人说他有故意肥直之名，故意把好的全部礼让给这些侄子们，生怕这些侄子们呢不被接受，生怕他们招来毁谤讥嫌。于是薛苞他要设种种的誓词，他要做种种的言说言语来为他们辩白，这个也是用心极其良苦。所以我们看徐武取多于寡，使莫存一己扬帝之心，故假种种贪行以显之。事若相反，而其用心之苦则尤甚也。在此地也看到了徐武他取多于寡，他自己占用的很多，给予两个弟弟的很少，让大家引起公愤，推崇两个弟弟，辱骂长兄徐武的贪婪，所以他们用心实在是一己扬帝，完全是 委屈自己，来让两个弟弟能成名。说真的，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，尤其当别人侮辱你的时候，你如何能忍耐得住这样的鄙视？也由这一点可以看出，徐武他爱护照顾两个弟弟，的确是非常的难能可贵。感人的故事偏偏都会赚人眼泪，历史上这些替的故事也一样，偏偏都值得我们效法学习。尤其是手足情感不佳的人，更应该看看古人他们是如何相处。今天时间已到，就为大家报告到此地。